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据莫斯科当局礼拜一宣布，俄罗斯与美国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谈判将会推迟举行。尽管在乌克兰战事的紧张局势下，美俄的这项会议早前认定在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在埃及开罗召开，但俄国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一话俾塔斯社知，原定在11月29号到12月6号在开罗举行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会议将会被推迟，但他并未提供其他细节。今年8月，莫斯科亦曾经宣布俄方将暂停美国根据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的规范对俄军事基地进行的检查，并称这个是对美国阻挠俄罗斯检查所作的回应。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是美俄之间主要的裁减核武条约，亦是世界两大核武国之间最后一项这一类的双边协议。据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将宣布一项对乌克兰的最新援助，要协助乌克兰恢复电力传输能力，以应对俄罗斯对电网的攻击。当地时间礼拜一晚间，布林肯已经抵达罗马尼亚，之后会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各国外长举行会谈。乌克兰外交部长当日较早时话俾一啲访问基辅嘅北约外交官员知，变压器系乌克兰代收电力基础设施中最大嘅一部分。唔愿意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向媒体简报话，华府一直喺同美国公用事业、硬件供应商及欧洲国家合作，尝试取得设备嚟协助乌克兰恢复被俄罗斯飞弹破坏嘅高压输电站。官员表示，布林肯礼拜二将透过一场新的能源协调小组会议，一是展现美国目前调度了哪些事项，二是说明相关计划，以在未来几个礼拜尽快将这些设备运送到乌克兰。全球航运增长面临经济低迷的风险。据路透社报道，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预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通胀飙升的一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将在2023年进一步放缓。预计经济放缓，全球贸易的航运将有八成以上受到影响。尽管邮轮运费可能会保持高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礼拜二在2022年海运回顾中预计，今年全球海运贸易增长放缓至 1.4%， 并在2023年保持该水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表示，对于2023年至2027年的整个时期，预计年均增长率是 2.1%， 低过前三个十年的平均增长率 3.3%， 并补充话下行风险严重影响了这一预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海运和物流的复苏现在面临乌克兰战争、疫情持续蔓延、供应链限制挥之不去、中国经济降温和清零政策以及通胀压力和成本的风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礼拜一敦促议员支持他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宁的共同提案，亦就是如果有企业使用国防部判定是中国军事承包商所生产的半导体晶片，就需要禁止美国政府和这样的公司做生意。这项提案是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提案内容将扩大禁止政府使用中国晶片的运用范围。舒默在感恩节假期休会后强调，我们必须对中共政府及其行动保持强硬态度，如果美国企业希望联邦政府采购他们的产品或服务，他们就不应该使用中国制造的晶片，因为中共政府的参与使我们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他表示，我们需要政府和本国经济依靠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晶片上。国防授权法案是美国国会每年通过的少数大型法案之一，受到很多产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关注，因为它决定了采购军备、提高军饷、应对地缘政治威胁等众多议题，预计该法案12月在参众两院过关。 拜登总统礼拜一敦促国会紧急介入，以避免美国铁路工人发动罢工，并警告如果铁路工人罢工将会严重摧毁美国经济。法新社报道，拜登要求国会动用少有使用的立法权，强制采用九月间货运铁路公司和员工敲定的初步协议。拜登在今年九月曾经欢迎工会领袖到椭圆形办公室庆祝达成临时性协议，但自该协议敲定后，部分工会又出现反悔，并扬言会再次罢工。而现在看来，临时协议需要12个工会成员批准，但有4个工会团体已经表示不支持。拜登强调力撑工会的立场，但表示现在除了强行通过协议，已经别无选择。拜登声明指出，我好明白讲铁路停摆将会摧毁我国经济，冇咗货运列车，好多美国产业将会关门。据白宫经济幕僚表示，单喺罢工嘅头两个礼拜，就会有多达765,000个美国人失业，其中好多仲系工会成员。另据美国铁路协会表示，如果12月9日未能达成共识，估计将使美国面临近7000辆货运列车停驶，每日损失估计将达20亿美元。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火山活动服务处礼拜一警告，全球最大活火山夏威夷毛纳罗亚山顶的火山口已经在这个礼拜开始喷发。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通知称，这一刻熔岩流被控制在山顶区域内，并未威胁到山坡下的社区，但是通知警告，根据之前的经验，这座火山喷发初期阶段可能会非常活跃，熔岩流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可能迅速变化。目前当局已将火山警戒层级由警示升级为警报。通知仲话，夏威夷火山观测站会尽快展开空中侦察，以评估危险并更清楚描述喷发情况。另据美国地质调查所数据，过去两个钟头内，该地区曾经发生十几次规模 2.5 以上的地震，其中一次是规模 4.2 级。毛纳罗亚山面积占夏威夷大岛一半以上，高出太平洋海平面4169公尺。上一次喷发是在1984年3月和4月，喷出的熔岩流距离附近的希罗市大约在 8.05 公里以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辛伟成礼拜一在年度演讲时强调，中共正在竞逐全球影响力，并持续为此动用所有可能的国家权力和控制手段。中共对英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已经构成体制性挑战，而且随着中共的威权主义日益强大，这个挑战就日益严峻。他强调，英国和中国双边关系的黄金年代已经退去，例如贸易可以促进中国社会与政治改革的天真想法亦已经不复存在。但他指出，英国不能够忽视中国在全球事务的重要性，无论是世界经济稳定或者是气候变迁等议题。辛伟成表示，英国一向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且以实际行动保卫民主，但面对日新月异的挑战，变化越来越快的地缘政治形势，英国运用所信奉价值观的方式亦都必须改变。这样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对中关系。他强调，英国应该勇于同竞争者直接对决，而不是依靠夸夸其谈，而是凭借强健的务实原则。方法之一就是大幅增进同理念相近的国家的关系深度同品质。在乌克兰这个礼拜传出，俄罗斯可能会撤离目前仍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后，礼拜一被俄方否认，显示扎波罗热核电厂将会持续被俄军占领。当前俄乌在乌东的战况仍然相当激烈，据信俄方有意将顿涅茨克州的巴克姆特市当成绞肉机来消耗乌军兵力。以哈尔松市现在在撤离居民。《华尔街日报》报道，在顿涅茨克的战区，俄军奋力夺取战术要地巴克姆特，威廉月来的失利止血。乌克兰九月以来的反攻已经收复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大片失地，及开战之初就沦陷的南部港赫尔松。 乌克兰参谋总部礼拜一话，俄国正喺准备将部署喺邻近乌克兰北部同白罗斯边界嘅部队调动到乌克兰占领区，加强防守并阻止乌克兰军队继续推进。总统泽连斯基就警告，乌克兰正因为俄国更多嘅导弹空袭，面临艰难嘅一个礼拜。俄军目标系瘫痪关键基础设施，以打击乌克兰嘅民心士气。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一名不知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美俄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之初设置的军事热线至少只打过一次，至今只打过一次，是由美国发起，对俄军在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的行动表示担忧。路透社是第一个报道美俄在常规测试之外使用军事热线的媒体。这一支军事热线连结美军欧洲司令部及俄罗斯国防管理中心，关于引发这次通话的具体事件细节外界所知甚少。这名美国官员亦都拒绝透露更多细节，但他说11月15号一枚偏离轨道的导弹落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并造成两人死亡后，美俄并未动用军事热线。北约表示，那次爆炸的肇事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乌克兰的防空导弹，但俄国应该负最终责任，因为是今年2月下旬发动战争的是俄罗斯。而当五个大楼被问到对于军事热线的看法时，只是回应表示五个大楼保留多个管道，以便在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时能够同俄国讨论危急的安全问题，以防止误判和形势恶化。根据彭博社全球综合债券分类指数，十年或以上公债的平均值利率这个礼拜已经跌到一至三年国债平均值利率之下。根据可追溯到的2000年初的数据，这个是之前从未发生过，显示经济衰退可能比外界所想象的要近。据道明证券新加坡利率策略师纽纳哈表示，全球央行因对膨胀的担忧不得不被迫采取紧缩，这个将使现金利率长时间被锚定在限制区域，同时这个亦是直利率曲线持续吹平的关键催化剂。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礼拜一亦都暗示未来将继续加息。与此同时，四位美联储官员亦都表明美国会继续加息的可能性。德意志银行驻伦敦的首席经济学家福克斯朗道团队就称，德国目前可能已经在衰退中，而美国可能会在明年年中开始步入衰退。根据初步估计，美国最大的网购日网购星期一的销售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116亿。尽管家庭预算因高通胀吃紧，单从睡衣到 AirPods 等产品的折扣还是吸引很多买家。路透社报道，Adobe 分析公司的预测估计，今年销售额将比前一年高出多达 8.5%， 这样的升幅很大程度归因于通货膨胀。十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 7.7%， 是自今年一月以来最低。特尔西顾问集团分析师费特曼说，如果扣除近两位数的通胀率，将会得出持平的实际数据，而这一表现真是不算太差。Adobe 分析公司分析美国八大网络零售业者 85% 的业绩，来衡量电子商务的表现。尽管暂时估计创纪录的销售额可达$116亿，但 Adobe 和万事达卡 SpendingPulse 会在礼拜二公布更新的网购星期一消费预估数字。礼拜一，德州休斯顿市当局在当地净水厂停电后，宣布要求居民在饮水前必须将水煮滚，同时这个导致当日在市内的相关活动被取消，以及学校停课。休斯顿是德州最大的城市，亦是美国第四大城市，人口约220万，同时亦是能源、航空和医疗保健行业的重镇。德州州长艾伯特办公室指出，当地由于27号有三间净水厂停电，导致水压低过德州环境当局锁定标准，只好向居民发出饮水煮沸通知。 并在休斯敦的供水进行安全测试。当地官员说，停电原因及影响时间上是调查。2021年2月德州一场冬季风暴和之后的寒流来袭，当时导致德州各处管线破裂，令德州大部分地区近3000万人几日没有水饮用。当局当时亦是通知民众，在拿到水之后必须要煮沸才可以饮用。同时，美国南部城市位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今年较早时亦出现洪水，打断净水厂运作，令当地的民众几个礼拜缺少安全的可饮用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